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
我们看见了上帝永远拯救的旨意。
我睇见上帝永远拯救嘅旨意，
以及他要借着被拣选的人成立教会，
以及佢就被拣选嘅人嚟到成立教会，
用他的灵在教会中间运行，
然后用佢嚟喺教会当中运行，
使我们有指望，
令我哋有指望，
使我们经历他的能力，
我哋经历佢嘅能力，
使我们更知道他的恩典有多大丰盛，
令我哋知道佢嘅恩典有几咁大嘅丰盛，
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里面，
咁我哋喺基督嘅入边
享受天上的生活，
享受天上嘅生活。
在第二章当中给我们看见，
第二章俾我哋睇见，
我们从前，
我哋以前，
在还没信主以前，
在未信主之前，
死在最终的人，
我哋死在最终嘅人，
基督的缘故，我们从这里面活过来了。
我哋因为基督缘故，我哋从最终活过嚟。
那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
我哋未得救之前，
我们是可怒之子，
我哋可怒之子，
我们是这悖逆之子，
我哋悖逆之子，
我们行事为人，
我哋行事为人，
一点不是照着上帝的旨意，
一啲都唔系照住上帝嘅旨意，
照着我们情欲的败坏，
系照住我哋情欲嘅败坏，照
着我们心中的自私，
照住我哋心入边嘅自私，
照着你运行在我们里面的邪灵，
照住运喺我哋心入边嘅邪灵，
做讨自己喜悦而讨上帝怒气的生活，
嚟做讨自己喜悦而讨上帝怒气嘅生活，
但系感谢上帝，
但系感谢上帝，
基督里面。
在基督入边，
不但拯救我们，
他不单止拯救我们，
又使我们从死里一同一同活过来，
让我们同在死那里一起活过来，
一同坐在天上，
一起坐在天上，
使我们在地如天，
让我们在地如天，
正像我们的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的，
好像我们主教导我们主祷文这样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如同行在天上，
地上的人，
在地上的人，
怎么有一部分可以遵行天上的旨意呢？
为什么一部分可以遵行天上的旨意呢？
这一部分的人现在坐在天上，
因为这部分的人现在坐在天上，
不是等以后，
不是等以后，
不是等耶稣基督再来，
不是等耶稣基督再来，
不是我们进入天堂以后才坐在天上，
不是我们进入天堂之后先坐在天上。
所以以弗所第二章那一节原文是 We are now sitting on heaven，
所以以弗所第二章那节原来指我们现在就坐在天上，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那些不信的人呢，
那么那些不信的人呢，
活在世上，
他们活在世上，
没有上帝，
冇上帝，
没有指望，
冇指望，
感谢上帝，
但是感谢上帝。
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本质不同的地方，
就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本质不同的地方。
第三章的时候，
到第三章的时候，
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他所知道的奥秘，
保罗让我们知道他所知道的奥秘，
就是在基督里面真道的奥秘，
在基督的入面真道的奥秘。
他说你们读了我所写给你们的书信，就知道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他说你读过我所写的书信，你就知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
让我们在基督入面
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笃信不疑地去到上帝的面前。
后面一段告诉我们，
后面一段话给我们知，
我们要求主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我们求主令我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众圣徒一同明白，
众圣徒一起明白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又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
又知道这个是过于人所能测度。
像我们最后一次跟大家谈到关于基督教的知识论的时候，
咁就好似同大家提到基督教知识论嘅时候，
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哋要深知我哋所信嘅系边个，
我们的知配合我们的信，
而且我哋嘅知配合我哋嘅信，
我们就不能随便被动摇，
我哋就唔会随便被动摇。
今天我们基督徒跟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
咁我哋基督徒同埋其他宗教不同嘅地方，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知道的这个权柄。
就是我们有对我们的信仰知道的权柄，
我们对自己的信有知的责任，
我们对自己的信有知的责任。
从奥古斯丁一直传到现在，
从奥古斯丁一直传到现在，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质，
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质。
我因信所以我要知，
我因信所以我要知，
这样正统的基督教跟极端灵恩派就完全不一样。
正统基督教和极端灵恩派就完全一样，
极端的灵恩派 不是把信仰建立在启示的上面。
灵恩派不是将这个信仰建立在启示的上面，
他们把信仰建立在自信心的上面。
他将信仰建立在自信心的上面。
我问他说，你为什么信上帝会医治你呢？
如果你问他，为什么你信上帝会医治你呢？
他说，因为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他一定会医治我了。
他就说，既然上帝全能，他就一定会医治我
了。那么他为什么要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呢？
那么为什么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呢？
因为他盼望他的病得了医治，所以他宁可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因为他盼望自己病得医治，所以宁可相信上帝是全能的。
因为如果他相信一个不全能的上帝，那么这个上帝就不能医治他，这种信仰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相信一个不是全能的上帝，上帝又不可以治他，这个信仰又有什么意思呢？
这种信仰，
那么这种信仰
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
不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
建立在一种自一厢情愿的逻辑的里面，
是建立在一种一厢情愿的逻辑里面。
那他们宁可坚信他们没有圣经根据的信仰，这样他们就以为可以得到上帝的医治。
他宁愿坚信没有圣经根据的信仰，就以为自己会得着医治。
何况他们从圣经找到了几节很配合他们心里的逻辑，
何况从圣经找到几句符合他心里面逻辑的说话呢？
只要你求，我一定给你。
只要你求，我一定给你。
求什么？父一定赐给你。
无论你求乜嘢，父一定俾你。
那么当传道人讲这几节圣经的时候，
咁当传道人讲呢几节圣经嘅时候，
大有听众支持这样的信息了。
咁就大有听众支持咁样嘅信息。
他要更明白这个信息的背后是神的主权呢？
但佢要更明白呢个信息嘅背后系神嘅主权吗？唔系。
所以圣经说那些大麻风到主耶稣面前来的时候，
所以圣经话嗰啲大麻风嘅病人去到主面前嘅时候，
他不是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医治我，现在来医治我，不是的。
佢问我相信你能医治我，所以而家嚟医治我。
他们说主啊，如果你肯，求你使我洁净吧。
佢话主啊，如果你肯，求你使我洁净吧。
这些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
你哋去到主耶稣面前嚟嘅人，
他们是以祷告的谦虚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以祷告的谦虚去到上帝的面前，
是以预备顺服神的主权来求告主，
是预备自己顺服神的主权来求告主。
主一定是全能的，
主一定是全能的。
那全能的主肯不肯医治我呢？
但全能的主肯不肯医治我呢？
如果你肯，
如果你肯，
求你使我洁净吧。
求你使我洁净吧。
如果你肯，
如果你肯，
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不是神的全能的问题。
这个神主权的问题，并不是他全能的问题。
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界的时候，
他成为人类的总代表，
他成为人类的总代表，
他成为第二个亚当，
他成为第一个亚当，
表现了神面前人应当怎样顺从，怎样祷告。
比如在神面前，你该怎样顺从，怎样祷告。
耶稣基督说：“主父啊，若是你肯，请你叫这个杯离开我。”
所以主耶稣咁样祷告话：“主啊，如果你肯，求你将个杯离开我吧。”
不是照我的意思，
但系唔系照我嘅意思，
乃是什么？
那系乜嘢呢？
照你的意思，
系照你嘅意思。
圣子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做人的时候，
所以圣子来到世界造成肉身做人的时候，
照样用尊重神的主权的态度来祷告，
他都是用尊重神主权的态度来祷告。
所以这样的知识，
所以这样的知识，
不是一厢情愿的信仰，
不是一厢情愿的信仰，
不是心理学的这个自信心，
不是心理学那种自信心，
更不是自私的时候产生出来的理性，
更加不是自私而产生出来的理性，
建立在神的启示上面，
而是建立在神的启示上面，
照着神自己所讲的话语，
是照着神自己所讲的说话，
其中建立信仰，
在其中建立信仰，
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
那么当你听了道产生信心以后，
但当你听到产生信心之后，
你就应当有一个愿意明白这种信心是什么意思，
你就应该要明白这种信心是什么意思，
这样要知道你所信的，
这样要知道你所信的，
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我以信求知，
这个就是奥古斯丁所说我以信求知，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以信求知。
I have believed in you Lord，
主啊，我对你有相信。
But now I want to knowWhat is the content of my faith?
现在我知道我信心的内容。
I have received your word, Lord.
主啊，我已经接受你的话语。
I want to understand the deep meaning and th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your revealed revelation。
我希望真正知道你启示当中的真正的意思和奥秘。
对上帝的真理的奥秘的认知。
所以对上帝真理奥秘的认知，
不但成为圣徒的责任，
不单止成为圣徒的责任，
也成为圣徒的权柄，
也都成为圣徒的权柄，
更成为正统基督教的特征，
更加成为正统基督教的特征。
上个礼拜我对你们说，
两个礼拜前对大家讲，
有很多的宗教的信徒，他们越不明白，他们越深信。
好多宗教的信徒，他们越不明就越深信。
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如此。
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
越信，我们就应当越明白。
我们信就应该越明白。
明白更深以后，我们就更信。
明白更深之后，我们就越信。
更信以后，我们求更多的明白。
越信的时候，我们求更多的明白。
在我们的恩典中间长进的时候，
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时候，
我们知识上也长进，
我们在知识上都有长进。
只有在恩典上长进，知识不长进的人是没有办法为主做清楚的见证的。
只有恩典长进，但没有知识长进，没法子为主做一个清楚的见证。
相反的，
相反的，
只有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上不长进的人，很容易变成法利赛人。
在知识上长进，但恩典没长进，好容易变成法利赛人。
很多人读神学，就是用快马加鞭，多多知道基督教，以为这样就是他的灵性了，没有这个事。
好多人读神盼望盼望好快建立好多嘅，
很多人读神学你要讲清楚。
好多人读神盼望建立好快
神学，你讲清楚神学。
好多人读神学盼望建立好多嘅知识，
那么快马加鞭，
咁就快马加鞭。
几年修了很多，知了很多，
几年修咗好多，又知道好多，
不是他的灵性。
那个不是他的灵性，
不是他的行为已经达到的境界，
也都不是他的行为所达到的境界。
很多的知识都冲进他的头脑，
不过很多知识入咗佢哋嘅头脑入边。
他以为他就可以教导别人，
他以为自己就可以教导其他人。
这是从书拿过来带到课室的这个黑板上面，
不过系从书拎翻嚟带课室嘅黑板嗰度。
他们真正明白这些真理吗？
但佢哋真正明白呢啲真理吗？
这不一定，
呢个唔一定。
所以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可能你的灵性没有加添，
可能你的灵性没有加添。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爱心正在减少，
可能你的爱心正在减少。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很可能你的谦卑没有加添，
可能你的谦卑没有加添。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当你知识加添的时候，
可能加添的就是你的骄傲，
可能加添就是你的骄傲。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在圣经话俾我哋知，
知识是叫人至高至大，
知识系叫人至高至大，
爱心才能造就人，
唯有爱心先可以造就人。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明白整个神启示中间的奥秘，
明白神全部启示中嘅奥秘，
很平衡的建立我们的知识论，
好平衡建立我哋嘅知识论。
保罗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
保罗话：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啲乜嘢，
按照他所该知道的。
按照他所该知道的，
还是不知道，
他还是不知道。
这是圣经里面知识论最可怕的一个境界。
这个在圣经里面对知识论最大的境界，
使我们每个基督徒要谨慎自己，不要以为我们有了知识，我们就可以高傲，就可以自大。
灵基督徒要警惕自己，不要因为有知识，我们就要高傲，会自大。
我刚才说正统的基督教是以信求知。
刚才我们说正统基督教是以信求知。
那么灵恩派要什么呢？
那么灵恩派要什么呢？
以信求恩。
他们以信求恩。
以信求能。
以信求能。
以信求医治。
以信求医治。
那么他们要的是以他们的利害关系最基本的那些关联，
结果他们要是跟他们利害关系最基本的关联，
而不是在建立自己对神的真理、对神的生命的了解，
而不是建立对神的真理和生命的了解。
好，接下去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接下来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保罗就提到生活的问题了。
保罗就提到生活的问题，
保罗就提到行为的问题，
保罗提到行为的问题。
以弗所书的次序是很特别的，
所以以弗所书的次序很特别。
他从最渺茫的，
他从最渺茫的，
最原有的，
最原有的，
万有之先，
万有之先，
万古之前，
万古之前，
永恒里面，
在永恒入面，
万世以前，
在创世之前，
神的拣选讲起，
神的拣选讲起。
我相信哪一个牧师第一天到讲这个，一定这事把他赶走的。
我谂边个牧师第一堂讲到讲呢个执事，一定将佢赶走。
今天教会喜欢听的是什么？
今日教会中意听嘅系乜嘢呢？
家庭，
家庭，
夫妻。
夫妻
怎样教儿女？
怎样教仔女？
怎样理财？
怎样理财？
怎么赚钱？
怎样赚钱？
我们怎样与人相处？
我们怎样同人相处？
这些是很好的东西。
你都系好好嘅嘢。
这种书很容易卖的。
而且呢种书好易卖嘅。
这些不是整个真理的总基础。
但呢个唔系成个真理嘅总基础。
真理的总基础，那是上帝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
真理的总经在上帝在永恒中间所定的旨意。
是不是有一些传道人专讲这些渺茫的事呢？
是不是有这个传道人专讲这些很渺茫的事呢？
就不会讲生活的事情呢？
就不懂讲生活的事情呢？
保罗不是如此。保罗从第一章的万古之先，
保罗不是这样，保罗从第一章万古之先，
第六章的我们做儿女要孝敬父母，
讲到第六章，我哋做儿女要孝顺父母。
基督徒要为主征战，
讲到基督徒要为主征战，
是从永恒讲到暂时，
系从永恒讲到暂时，
是从玄奥的讲到现实，
从远路讲到现实，
是从看不见的讲到看得见，
从睇唔见讲到睇得见。
这个次序是非常清楚，
所以呢个次序系非常嘅清楚。
保罗写的每本书都有不同的逻辑次序。
保罗写每本书都有不同的逻辑次序。
以弗所是很特别的，
以弗所是很特别的。
比较靠近以弗所的就是哥罗西，
比较靠近以弗所的就是哥罗西。
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有很多相同的意义的经文，
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有很多相同意义的经文，
差不多有78处有它相似的地方，
差不多78处有相似的地方。
以弗所书更清楚告诉我们，
那以弗所书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
永恒，
从永恒
到现今，
到现今，
从看不见的，
从看不见
到看得见的，
到看得见，
从被拣选，
从被拣选，
为主征战，
到为主征战。
这个次序是怎么演进下来的？
整个次序怎么演进下来？
到第四章的时候，
所以去到第四章的时候，
开始是提到行事为人的事情了，
好似提到行事为人的问题。
保罗说：“我如今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保罗话：“我而家为主被囚嘅，劝你哋。”
劝你们什么呢？
劝你哋乜嘢呢？
劝你们的行为。
劝你哋嘅行为。
劝你们怎么做人。
劝你哋点样做人。
劝你怎么样行事。
劝你怎么样行事。
劝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
劝你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建立。
很多人道理一大堆，做人完全不懂。
很多人道理一大堆，但完全不懂做人。
保罗说不是的，
保罗说不是的，
你要怎样行事为人，
你要怎样行事为人。
现在我劝你，
现在我劝你，
我劝你怎么做人，
我劝你怎么做人，
我劝你怎么样讲话，
我劝你怎么样讲说话，
我劝你怎么样待人，
我劝你怎么样待人。
那么人家问你凭什么劝人呢？
那么就问你凭什么劝人？
你是不是因为你比人家更厉害呢？
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比其他人更犀利呢？
一天到晚劝人呢，是人最讨厌的，
一天到晚劝人是人最讨厌的。
你的朋友一天到晚我劝你啊，我劝你啊，你很想说不必来了，
你的朋友一天说劝你啊劝你啊，你就好想他不要来找你。
难道我还不懂得怎么做，一定要你劝我才懂吗？
难道我不懂怎么做，一定要你劝我才懂吗？
保罗很有智慧，
保罗很有智慧，
很谦卑，
他很谦卑，
先清楚我是凭着什么资格劝人的，
他清楚自己凭什么资格去劝人。
我讲到这里就纪念一个很伟大的教授，叫做 Otto Werner Müller。
讲到呢度，纪念一个好伟大嘅教授，叫 Otto Müller。
这个人是全世界音乐指挥最好的老师。
呢个系全世界音乐指挥嘅老师，最好嘅老师。
他已经80岁了。
他已经80岁。
已经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
他所教出来的学生。
但佢所教出嚟嘅学生。
世界第一流的指挥家。
都系世界第一流嘅指挥家。
他在课堂里面常讲一句话。
佢喺课堂里面经常讲一句说话。
You conductors。
你哋啲指挥家。
Who are you？
你哋系边个
？You think you are qualified enough to stand before others and tell people what to do？
认为自己有资格企人前嚟话俾人知应该点样做？
他说你是谁？
佢话你系边个？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你系边个？
可以告诉人你这样要那样，你知道你凭什么告诉人？
你以为自己凭咩资格可以叫人点样做呢？
啊，你有什么资格劝人？
你有咩资格去劝人呢？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呢个好重要嘅事。
为什么有的人的话一讲出来，别人就用金墨水把它写下来呢？
点解有啲人一讲笑话，有啲人就用金墨水将佢记低呢？
为什么有的人从早到晚叽里呱啦叽里呱，没有一个人要听他一句话呢？
点解有啲人一日到晚去叽里呱啦，但系冇人要听佢一句呢？
为什么有人听人讲一次，他就几十年记得那一天听过他讲这句话？
点解有啲人听一次就几十年记得嗰句说话呢？
为什么有的人讲了几百次，人把他当作神经病一样，睬都不睬他？
点解有人讲咗几百次，人当佢神经病一样，理都唔理佢呢？
这不是语言的本身，
呢个唔系语言嘅本身。
讲那一句话的人的价值问题，
系讲嗰句说话嗰个人嘅价值问题。
年轻的时候，我看一篇文章，
我后生时候嘅时候睇一篇文章，
里面有两句话提醒我，
里边有两句说话提醒我。
你要做一些事，值得人家写下来的。
他说你要做一些事值得人将他写低，
你做一事值得人家讲出来的，
你要做一些事值得人家讲出来，
或者你要说一些事值得人家写下来的，
或者你要说一些事值得人家将他记低。
You should talk something worth to be written down，
你应该讲一些值得人将他记低的说话。
You should write down something worth to be spoken out，
你应该写一些值得人去将它讲出来的。
我看这个很有道理啊。
后来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
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很有口才。
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有口才。
有人能讲不一定会写。
有人能够讲但不一定写得写。
还有一些人是很有文才。
另外，有啲人好有文采，
不一定能够讲出来，
佢哋唔一定可以讲出嚟。
那么我现在做传道，
咁样我而家做传道，
我到底要做一个写的传道？
我到底要做一个写嘅传道？
或者做一个讲的传道？
另外做个讲嘅传道？
我在圣经里找到两个例子。
后来我喺圣经揾到两个例子，
一个是以利亚，
一个系以利亚，
一个是以赛亚，
一个系以赛亚。
以利亚讲，后来人写下来了。
以利亚讲，后来人将佢写低。
以赛亚写，后来人讲出来了。
以赛亚写，后来人将佢讲出嚟。
你在圣经里面有看见以利亚写什么书的吗？
你在圣经里面有看见以利亚写咩书呢？
有没有啊？
有冇？
没有啊？
冇嗬。
你在圣经里面有看见以赛亚开布道大会的？
有冇圣经睇见以赛亚开呢个布道大会呢？
没有啊。
冇啊。
但以赛亚书成了千古最伟大的宗教文学。
但以赛亚书成为一直以来最伟大的宗教文学。
以赛亚书里面文字的优美，
以赛亚书里面文字的优美，
意境的宽大，
意境的宽大，
对历史的远见，
对历史的远见，
对基督的认识，
对基督的认识，
对整个人类的激励，
对整个人类的激励，
很少人可以超过他，
是很少人可以超越他。
他所写的东西，
他所写的
东西，就是每时每代人都要讲的，
就是每时每代人都要讲的，
给人带来的盼望，
给人带出的盼望，
用简单的词句表现出来，
是用简单的词句将它表达出来。
那日
到那日，
小孩子要牵着狮子，
小孩子牵着狮子，
哎呦，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图画，
这个几个美丽的图画，
所有的战具被变成镰刀，
所有的战具变成镰刀，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停止战争，
停止战争，
大家务农，
大家务农，
增加生产，
增加生产，
世界太平，
世界太平。
用这样简洁的词句表现出来，
用咁简洁的词句将佢表达出来。
以利亚讲的人可以写下来的东西，
所以以利亚讲咗啲人可以将佢写落嚟嘅嘢，
以赛亚写了人可以讲下去的东西，
而以赛写咗啲人可以讲落去嘅事情，
这些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人，
你都系非常伟大嘅人。
他们停止他们所讲的话，
佢哋停止佢哋所讲嘅说话，
每个时代一定要一直讲一直讲，
但每个时代一定要一直讲一直讲。
他们放下他们的笔，
佢哋放低佢嘅笔，
每个时代一直谈他们的事情谈不完。
每个时代一直讲他们的事情讲不完，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人生，
因为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品德，
他们的品德，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灵性，
他们的灵性，
值得他们对全世界人讲前面的话，
值得他们向全世界的人讲劝勉的说话。
今天很多的青年人，
今天很多青年人
盼望摇身一变讲几句话全世界都听他，没有这个事。
盼望饶恕里面讲这个说话，全世界人都听，不要这样的事。
有些年轻人，
有些年轻人，
盼望做一两首歌，马上向平安夜全世界都唱，没有这个事。
盼望做两首歌，好像平安夜这样全世界人唱，不要这样的事。
同样一句话，
同样一句话，
有人讲，
有人讲，
啊，这样忙就抄下来，
大家忙住将它抄下来。
同样一句话，
同样一句话，
他讲人家像你这种人还敢讲，就把他骂了一顿。
他就说好像你这样的人还敢讲，就将他闹一餐。
所以保罗很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保罗很明白这个道理，
他要劝以弗所的人，
他要劝以弗所的人，
他先把这个事情解决，
他先将这个事情解决。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呢？
我到底凭什么资格劝你？
我到底凭什么资格劝你？
我要你听我的话，
我叫你听我的话，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吗？
你为什么要听我的话？
你为什么要听我的话？
我没有养你，
我没有养你，
我没有教你，
我没有教你，
我对你没有贡献，
我对你没有贡献，
我不是你的父亲，
我不是你的父亲，
我凭什么劝你？
我凭什么劝你？
他要先解决这个问题，
他要先解决问题，
这也成为我们的榜样，
这个都成为我们的榜样。
你们香港曾经有一个牧师叫张安柱牧师，
香港已经有一个叫张安柱牧师，
香港有中学叫做安柱中学，
在香港有一个中学叫做安柱中学。
张安柱牧师，
咁张安，
他的书里面张安柱，
张安，
双就是桑桑树的桑，
张
安柱子的
张安柱牧师，
张安柱啊，那张安柱牧师他有一本书里面讲一句话，
张安柱牧师喺一本书讲一句咁嘅话，
先知劝人，
佢话先知劝人，
先知责备人，
先知责备人，
为什么有能力呢？
怎么有能力呢？
因为他们还没有劝人，还没有责备人以前，先为要责备的人流泪祷告。
因为他未责备人、未劝人之前，先为那些要被责备、劝的祷告。
是出于爱的劝勉，
所以是出于爱的劝勉，
是为别人犯罪的痛苦的劝勉，
是为其他人犯罪痛苦的劝勉，
是为了别人的好处的劝勉，
是为其他人好处的劝勉，
是为别人祷告以后才劝勉。
是为其他人投之后才劝勉，
这些先知，
所以这些先知，
他们的劝勉有能力，
他们的劝勉有能力，
他们的教导有价值，
他们的教导有价值。
那个时候我才25岁，
我只觉得25岁。
我看他书里面讲这句话，我很受感动。
我看他书讲这句话，好受感动。
我对主啊，
我对主话主啊，
我不可以说书里看到什么去倒给人家表示我有知识，我没有知识。
我唔可以书讲乜嘢，我怎教俾人？我唔可以就咁去教俾其他嘅人。
我如果不是出于爱别人，
如果唔系出于爱其他人，
我就没有资格劝人。
我就冇资格劝人。
我如果不是出于爱人，
如果我唔系出于爱人，
更没有资格责备人。
我更冇资格责备人。
我若不是为了造就人，
如果我唔系为咗造就人，
付上代价为他祷告，
然后付上代价为佢祷告嘅话，
更没有资格审判人。
我更冇资格审判人。
今天教会里面许多许多的事情不能解决，
今日教会有好多嘅事唔可以解决，
是因为本来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有毛病，
系本来教会入边好多基督徒有毛病，
但是劝勉他的人可能毛病更多，
但可能劝勉佢嘅人毛病可能更多。
把自己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现实，
就将自己理想当作自己嘅现实，
把自己完美的观念当作批评别人的标准。
将自己完美的观念当作批评其他人的标准，
将别人的错误当作自己攻击的机会，
将其他人错误当作自己攻击人的机会。
这样教会的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解决，
这样教会的事永远无法解决。
所以这一节圣经很宝贵，
所以这节圣经很宝贵。
保罗说我劝你们，
保罗说我劝你们，
那保罗凭什么劝你们？
那保罗凭什么劝你们？
Who are you that you think you're qualified enough to stand before others and tell people what to do?
你是誰個認為自己有資格可以企人面前告訴人應該怎樣做呢？
就 Otto von Müller 教授的這句話，
Müller 教授的這句說話，
保羅早就明白了，
保羅早就明白，
保羅比他更懂，
而且保羅比他更明
白。保羅說什麼呢？
所以保羅說什麼呢？
我為什麼勸你呢？
我為什麼勸你呢？
我是為主被囚的勸你，
我这个为主被囚的劝你。
一个传道人，
一个传道人，
把福音传给你，
将福音传给你，
自己做榜样，
自己做榜样，
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一举一动，
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
一言一语，
活出他所讲的道，
活出他所讲的道。
结果因为他传道，
结果因为他传道，
受控告，
受控告，
受捉拿，
受束啦，
受定罪，
受定罪，
受判罪，
受判罪，
受关在监牢里面，
受被拉去坐监。
这种传道人劝你的话，你要不要听？
这种传道人劝你的话，你要不要听？
这个以弗所书叫做监牢书信，
以弗所书叫做监狱书信，
腓立比书叫做监牢书信，
腓立比书叫做监狱书信。
为什么这些叫做监牢书信呢？
点解呢啲叫做监狱书信呢？
这些书信是在监牢里面写出来，对教会讲的话。
因为你在监仓里面写出来的说话，对教会所讲的。
一个人在监牢中间讲的是什么话？你去问问看好不好？
一个人在监仓讲咩说话，你去问下好唔好？
你们可能有亲人曾经做过监牢。
可能你哋有亲人曾经坐过监。
我盼望不是你坐过监牢。
我盼望唔系你坐过监。
或者你有朋友坐过监牢。
或者你有朋友坐过监。
那个坐过监牢的人。
嗰啲坐过监嘅人。
他们如果可以对外面的人传信息的话。
如果佢哋可以向外边嘅人传信息嘅话。
他们常常埋怨。
佢哋经常埋怨。
常常讲自己多么受苦。
经常讲自己几咁受苦。
常常求什么呢？
经常求乜嘢呢？
机会带一些好东西给我吃。
有机会带啲好嘅嘢俾我食，
快快用钱收买官员，把我放出去。
快啲用钱收买官员，将我放出去。
特别是那些贪污的国家，
特别系嗰啲贪污嘅国家，
有信息传出来，
佢哋有信息传出嚟，
都是罪人很自私的信息，
都系罪人好自私嘅信息。
不但没有认错，
唔单止冇认错，
我才硬干到底，用邪恶的办法来盼望得到益处。
这坚硬到底用邪恶的办法盼望可以早点出去。
保罗不是如此。
保罗不是这样。
保罗坐监吗？
保罗坐监吗？
保罗坐监。
保罗坐监。
保罗被囚吗？
保罗被囚禁。
保罗被囚。
保罗被囚禁。
因为犯奸淫吗？
因为犯奸淫吗？
不是。
不是。
因为偷东西吗？
因为偷嘢吗？
不是。
不是。
因为侵吞公款吗？
因为侵吞公款吗？
不是。因为犯法吗？
因为犯法吗？
不是。
不是。
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
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
传扬耶稣的福音，
因为他传扬耶稣的福音，
为主的缘故，
为主的缘故，
他被囚，
他被囚，
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说，
所以对以弗所教会讲，
我这为主被囚的，
我这个为主被囚的，
劝你们，
劝你们，
所以第四章第一句话，我一读了。我就很受感动，
所以四章一节我读的时候好受感动。
一个人盼望为主工作有果效，
一个人盼望为主工作有果效，
一个人盼望他讲道有果子，
一个人盼望他讲道有果子，
一个人盼望他劝勉的话人接受，
一个人盼望他劝人的说话人能接受。
很少人先解决自己凭着什么来劝人的这个基本的条件，
但是很少人去解决自己凭乜嘢劝人的这个基本条件。
保罗说我为主被囚。
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
绝对不是为罪恶。
绝对不是为罪恶。
绝对不是为犯法。
绝对不是为犯法。
绝对不是为了害人。
绝对不是为了害人。
为他被囚。
他被囚。
我为主被囚的。
我为主被囚的。
劝你们。
劝你们，
劝你们什么？
劝你们乜嘢呢？
要你们行事为人，
要你们行事为人，
以蒙召之恩相称，
与蒙召之恩相称。
这个相称这个字，希腊文什么意思呢？
相称这个字，希腊文咩意思呢？
就是平衡，
在平衡，
好像在天平上面，
好像在天平的上面，
两边的重量一样高的时候，
两边的重量一样的时候，
天平就被颠簸到一边来了。
天平就不会颠簸到去另一边，这个是不平衡的，这个都是不平衡的。
这边所讲的这句话是什么呢？
但这里所讲的那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要相称。
什么叫做相称？就是两边平衡的意思。
相称就是两边平衡的意思，
两边完全在一个水平线的上面，
两边完全在同一个水平线的上面。
代表什么呢？
两边代表乜嘢呢？
一边就是蒙上帝的恩召，
一边就是蒙上帝的恩召。
另外一边呢？
另外一边呢？
为上帝所有的行为生活，
就是为上帝所有的行为生活。
这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记号。
这个就是基督徒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很重要的记号。
只有知没有行，不是好基督徒。
只有知但冇行，唔系好嘅基督徒。
信没有行，不 不是好基督徒。
有信冇行唔系好嘅基督徒。
只有听没有行，不是好基督徒。
有听冇行唔系好嘅基督徒。
只有讲没有行，是更不好的基督徒。
只有讲冇行系更差嘅基督徒。
求主可怜我们，
求主可怜我哋。
我们所听的，
我哋所听嘅，
我们要行出来，
我哋要行出嚟。
所以说呢，你不但要听到，还要行到。
所以话唔单止要听到，仲要行到。
你所信的，
你所信嘅，
你要行出来，
你要行出嚟。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因为信心冇行为系死嘅。
你所知的，你要行出来。
你所知嘅，你要行出嚟。
因为知善不行就是犯罪，
因为知善而不行就系犯罪。
你所讲的，你要行出来。
你所讲嘅，你要行出嚟。
能讲不能行，就是侮辱真理。
能讲不能行就系侮辱紧真理。
所以这四件事，
所以呢四件事，
听而行，
听从行；
信而行，
信从行；
知而行，
知从行；
讲而行，
讲从行。
这四件事的平衡，
呢四件事嘅平衡，
很难很难的事情，
系好难好难嘅事。
中国文化里也知道这件事情，
中国文化都知道呢一件事。
有人认为知难行易，
有啲人认为知难行易。
举一个例子。
有个例子，
结婚生孩子是很难知道这个奥秘，但是一结婚就会生孩子，这个行出来比较容易。
结婚生仔，你明白当中的知识也好难，但生出来就好易。
但是呢，知易行难，
但知易行难，
就很多伦理上都是如此。
你讲好多伦理上都是这样。
我们要圣洁，要圣洁，
我们要圣洁，要圣洁，
很容易知道的，
好容易知道的。
真的，一切的事情上圣洁就很难了。
但真正一切的事情都圣洁是很难的。
到底是先知后行，或者先行后知？到底是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呢？
到底是先知后行，定话先行后知呢？那么知难定呢个行难呢？
中国的伦理哲学就很多派别了。
咁中国伦理就好多嘅派别。
孙中山也卷入这场辩论里面。
咁孙中山都卷入呢一场嘅辩论。
圣经两个都推翻掉。
但圣经两个都推翻，
圣经一句话就把这两派都挤在旁边了。
圣经一句话将这两派都逼在隔离。
我们先行才知道呢？
觉得我们先行然后后知啊？
我们先知道才行呢？
等于说先知而后行。
圣经有一句话比这两个更高一点。
圣经有一个说话比这两个说话更加靠近一点，
更高一点，
更加高一点，
或者更靠近一点，更高一点，
更高一点。
啊、谁知道那句话在哪里、啊？
边个知道嗰句说话喺边度呢、
啊？谁知道啊？
边个知道？
知道不知道啊？
知唔知道？
我们大家以为知道真理很多，常常听到一考就不及格。我告诉你，
经常我哋以为自己知道真理很多，一考就唔合格。
耶稣的话，
耶稣嘅话，
你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你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事先以行之。
知先于行之，
你不是先行后知，先知后行，先立志，然后行之就随之而来了。
是知先于行和知。
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
我教哲学教了几十年。
我告诉你，圣经太伟大了。
我告诉你，圣经太伟大
了。问题是我们都会讲圣经太伟大了，不知道伟大在哪里。
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圣经太伟大，但不知道伟大在哪里。
我们听圣经听了几十年，
我们听圣经听了几十年，
我们甚至也讲圣经讲了几十年，
甚至讲圣经讲了几十年。
那么讲来讲去就是知道答案不知道问题，
但是讲来讲去就是知道答案不知道问题。
耶稣是一切的答案，
耶稣是一切的答案，
圣经有一切的答案，
圣经有一切的答案。
God is the answer of all questions。
神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What is a question I do not know？
但是什么是问题我就不知道。
这就是基督徒的毛病。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毛病。
你看啊，耶稣说，
耶稣说，
人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人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
所以这样你有没有志于行呢？
这样你有没有志于行呢？
我有个同事啊。
我有个同事。
我二十岁的时候很佩服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岁了。
我二十岁的时候好佩服他，因为那阵他已经六十岁。
我刚刚教书几年，
我刚刚教书几年，
他已经教书四十多年了。
他已经教书四十几年，
我就注意那些老师，
我就注意那些老师
怎么教，
你怎样教，
怎么做榜样，
他怎样做榜样，
控制调皮的学生，
他怎样控制那些调皮的学生。
立志两年，你们学会他所有的。
我立志两年学识他所有的，
真的，
结果真的。
两年以后呢？
两年之后呢？
我教的班跟他教的班成绩都差不多一样。
我教的班和他教的班成绩都差不多一样。
耶稣说立志就必知道，
因为耶稣说立志就必知道。
这个几个老师里面，
这几个老师里面，
我讲的那个同事，他名字就叫张志行。
他的名字，这个同事就叫张志恒。
他到六十多岁才信主。
他到六十几岁才信主。
他从年轻就用了耶稣的那句话做他的名字了。
但是他从后生的时候就用耶稣的说话做他的名
字。立志遵行。
立志遵行。
而且这是个女的，不是男的。
而且这个女的不是男的。
女老师。
是女的老师。
很严肃。
很严肃。
很实在。
很实在。
照我的记忆。
照我的记忆。
我没有听过他讲一句谎话。
我没有听他讲过一句谎话。
也没有听过他批评别人的。
也都没有听过他批评其他人。
很实在的做一个人生，做其他人的榜样。
他真的很实在做其他人的榜样。
我很尊重他。
所以我很尊重他。
他大概到88岁才离开世界。
大概到88岁他才离开世界。
名字叫做自行。
名字叫做自行。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立志。
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立志。
主啊，我立志遵行。
主啊，我立志遵行。
神就很乐意把他的奥秘启示的灵在你心中光照给你明白。
神就乐意将佢启示嘅灵就光照你嘅内心，
因为你立志遵行嘛。
因为你立志遵行嘛。
人若立志遵行，
人若立志遵行，
就必知道，
就必知道。
大家说一二三，人若立志遵行，就必知道。你是不是人？
你系咪人呢？
是啊，
系啊。
把人改成我，
将人改成我。
一二三。
我
大声一点吗？
大声啲吗？
难道你不好意思讲我吗？
难道你唔好意思讲我吗？
一二三。
我若
立志遵行，
就必知道。
所以保罗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保罗第三章开始嘅时候，
不是讲预定论的。
而家唔系讲预定论，
不是讲拣选论的，
唔系讲拣选论，
不是讲救赎论的，
唔系讲救赎论，
讲伦理学，
系讲伦理学，
讲言行论的，
讲言行论。
佢话什么呢？
佢话乜嘢呢？
为主被囚的，
我为主被囚嘅，
劝你们，
劝你哋
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要以蒙召之恩相称，
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全世界的哲学里面，
那么全世界的哲学里面，
没有这种基础的伦理学，
冇咁样基础的伦理学。
什么叫做伦理学？
乜嘢叫伦理学？
人际关系行为标准的学问叫做伦理学。
就是人际关系行为基础的问题就叫伦理学。
人际关系有几种呢？
咁人际关系有几多种呢？
孔子说有五种。
孔子话有五种：
君臣、
君臣、
父子、
父子、
夫妻、
夫妻、
群众、
群众、
朋友、
朋友。
这五伦，
呢五伦，
我们以上司，
我哋同上司，
皇帝以把这个丞相，
皇帝如果呢个丞相，
君臣
叫君臣，
那么夫妻与孩子。
咁父亲与孩子，
长辈对晚辈，
系长辈对晚辈，
年轻人对老人家，
年轻人对老人家，
应当怎样相处？
应该怎样相处？
应当有怎样的礼貌？
应该有怎样的礼貌？
夫妻，
夫妻
平辈，
系平辈，
结合，
结合，
用爱建立家庭，
用爱建立家庭，
人间最亲近的一个关系，
系人间最亲近的关系。
群众，
群众
是被生在一个家庭里面，
系被生于一个家入边。
互为弟兄姐妹，
系互为弟兄姊妹，
同在一个家庭中，
同喺个家庭嘅入边，
这是很亲近的人伦。
呢个好亲近嘅人伦。
朋友，
朋友
是不是被安排的？是我自己选出来的，
唔系被安排嘅，系我自己拣嘅。
我不能选爸爸，
我唔可能拣爸爸，
不能选妈妈，
唔可能拣妈妈，
我不能选哥哥，
我唔可能拣哥哥，
我不能选孩子，
我唔可能拣仔女，
我可以选朋友，
但系我可以拣朋友。
啊，选中间最重要的就是选爱人，选丈夫，选妻子，所以你不要乱选啦、啊。
拣当中最重要就系拣你嘅爱人、夫妻。
那么朋友呢？
咁朋友呢？
是我愿意，我甘心与他结交朋友的。
系我甘心与同佢结交朋友嘅。
咁要怎么样呢？
咁你点样呢？
选怎么种朋友呢？
要拣边种朋友呢？
对待朋友怎么样呢？
你点样对待朋友呢？
朋友之间的关系要不要太靠近呢？
朋友之间关系要不要太靠近呢？
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甜若醴。
小人之交甜若
醴呀，就是一种酒啊。
哦，甜若醴
啊。很甜的梨，
系好甜的。
结果呢？
结果呢？
什么都讲，
乜嘢都讲，
亲近的不得了，
亲近到不得了，
一下子砰，火山爆炸，永远做不了朋友了。
一下子火山爆发，就再做唔到朋友了。
我告诉你，去年12月开始，我很少吃糖了。
话俾你知，上年10月开始，我好少食糖。
为什么呢？
点解呢？
虽然姓糖，也不可以吃糖。
虽然姓糖，都唔可以食糖。
因为我开始有糖尿病。
因为我开始有糖尿病。
冇办法。
没有办法。
糖好甜。
糖就是很甜，
好好吃，
很好吃。
我说拜拜，
我说再见，
我不再吃了，
我不再吃了。
现在用代糖，
现在用代糖，
用一锅，也是一锅的水，
是一样咁甜的，
是一锅啊，不是真的糖了，
不是真的糖了。
那么呢，糖为什么不再吃了？
为什么不再吃糖呢？
很甜啊，
好甜啊，
但是我可以不吃糖，
但我可以不吃它。
水呢？
水呢？
不甜，
不甜，
不好吃。
唔好食，
从小就是喝水，
从细就系饮水。
你会不会水拜拜？
你会唔会同水讲拜拜呢？
如果你同水说拜拜，他说拜拜。
如果你同水讲拜拜，佢都同你讲拜拜。
你 go to tomb， 你到坟墓去好了。
哦，你去坟墓嗰度啦。
不能的，
所以唔得嘅。
君子之交淡如水，
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黏黏的。
而小人之交就好黏嘅。
哦，现在看伦理了。
而家睇伦理。
伦理谈什么？
伦理讲乜嘢？
我应当怎样做？
我应该点样做？
我应该怎样对待他？
应该点样对待佢？
我应该怎么讲？
我应该点样讲？
我应当怎样反应？
我应该点样反应？
关于人际关系应当有的道德标准跟原理。
一个人际关系应该有个道德标准同埋原理。
那么伦理学的基础是什么？
咁伦理学嘅基础
又系乜嘢？伦理学的基础是什么？
伦理学的基础是什么呢？
孔子说这一句话，
孔子说得一句，
就是中恕之道，
就是中恕之道。
上对下恕，
上对下恕，
饶恕宽恕，
饶恕宽恕，
明白下面的人，
明白下面的人，
体恤下面的人，
体恤下面的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老人家做个小孩子，小孩子没有做过老人家。
因为老人家做过小朋友，小朋友没做过老人家。
大家说一二三，老人家做过小孩子，小孩子没有做过老人家，所以老人家一直骂孩子不对的。
所以老人家一直闹孩子不对，
因为你明白他从前做孩子，你从前也做过孩子，他不明白你，小孩子不明白老人家，你不要一直骂他，因为他没有做过老人家，懂不懂？
小朋友不明白老人家，你不要一直闹他，因为他没有做过老人家。
老的对少的要恕，
所以老的对下面的要恕，
上对下要恕，
上对下要恕，
下对上呢？
下对上
要怕，
要怕，
是不是啊？
系咪呢？
是什么？要怕，
要
什么？哎，对了对了，要什么？
要乜嘢？
要忠，
要忠。
小的对老的要忠，
小的对老的要忠，
老的对小的要恕，
而老的对幼的要恕。
而且哪一个要先呢？
是边个先呢？
一定要老的先，
一定要老的先。
为老不尊，为幼就不敬。
为老不尊，为幼就不敬。
你懂得更宽恕他，
你懂得更加宽恕他，
更尊敬你，
他就更尊敬你。
这是主动的伦理，
这个主动的伦理。
孔子的伦理呢？
所以孔子的伦理
有他的金科一律，
有他的金科玉律。
两件，
第一，第一，
忠恕之道，
忠恕之道。
第二，
第二，
己所必欲，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以呢，这是人间的伦理学，
这个人间的伦理学。
但是呢，
但是呢，
你把各个宗教，
你将各个宗教
各派的哲学、
各派哲学、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民族、
各地的文化、
各地的文化，
把伦理学归纳起来，
将你伦理学归纳起来，
都有金科玉律。
他们都有金科玉律，
都有最好的格言，
都有最好的格言，
都有行为的准则，
都有行为的准则。
这个叫做 criteria of conduct，
这个叫行为准则。
都有他的 golden rule，
有他们的金科玉律。
那么德国的哲学，
那么德国哲学
有一个 golden rule，
有一个金科玉律，
是康德讲出来的，
是康德讲出来的。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你每一件事要做的时候，
他说每件事你要做的时候，
你要先想那件事你可以不可以做，是不是你盼望成为全世界的人一同遵守的规则？如果是的话，你去做。
你要想想那件事你可不可以做，你盼望成为全世界人的规则。如果是的话，你可以做。
比如说，
譬如说，
你看见一个你不喜欢的，
你看见一个你不喜欢他，
你很想打他一下，
你想打他一下。
那你要打的时候呢？
那你要打的时候
你就问，
你就问
可以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好不好，
好不好，
得不得，
行不行？
啱唔啱？
对不对？
打唔打？
打不打？
所以你要打不打？要打不打？就想，
你直谂打唔打？打唔打？
那么在想的时候，
喺度谂嘅时候呢？
康德说，
康德话，
那你赞成不赞成？
咁你赞成唔赞成？
全世界每一个人，
全世界每一个人，
你看到不喜欢的都打一拳，
一睇见唔中意都打一拳，
你说糟糕
了，你话弊啦。
如果全世界每一个人就打呢？这个世界变成打来打去怎么办呢？
如果全世界都咁打嚟打去，点算呢？
所以你说，
所以话，
我不赞成全世界的人一不喜欢就打人。
我不赞成全世界的人一不喜欢就打人。
这样
这样呢，
你不喜欢变成 universal law，
你不喜欢真的变成这个普世的原则，
你就不可以打人，
你就不可以打人。
不打了，不打了。
所以你想打的时候，哎，咁啊收翻民打啦。
不盼望这个成为万人、全世界人都可以做的事。
因为我唔盼望佢成为全世界嘅人都可以做嘅事情。
好，你看这个东西很好。
咁你睇见一样嘢好好，
但是很贵。
但系好贵。
现在没有人知道。
而家冇人知。
马上把它偷了，放在你袋子。
即刻就会偷咗放喺你嘅衫里
面。当你要偷的时候。
当你要偷嘅时候。
停停停停。
停。
你等一等。
你等一阵间。
你赞成不赞成？
你赞唔赞成？
全世界人看到好东西，没有人知道就偷一偷。
全世界嘅人冇人知就将佢偷咗。
你不赞成？
你唔赞成？
那你就不可以偷。
咁你就唔可以偷。
这个就变成德国人道德的 golden rule。
呢个成为德国人道德嘅金科玉律。
美国的一个杜威有一个 golden rule。
美国嘅杜威有另外一个金科玉律。
他说金科玉律在哪里呢？
佢话金科玉律喺边一度呢？
做一件事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嘅时候，
先想这件事做好了以后的以后的以后的以后，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你谂呢件事以后以后最后嘅结局系点样？
想，我偷了东西，
我偷咗嘢，
以后有人看见。
以后有人睇见，
以后就告诉警察，
以后就话俾警察知，
警察就来抓我，
警察就嚟捉我，
我就否认，
我就否认，
否认那个人是明明就是他，
否认之后嗰个人就话明明系你，
我就跟他争，跟他辩，
我就同佢争辩，
变成两个人抓到警察局，
变成两个人拉去警察局，
你的想象要强，一直想哦，
咁你嘅想象力就要强，继续谂，
到最后在警察局还是死不认。
最后去到警察局都系死不认，
结果呢，那个人一定说就是我，
结果嗰个人话一定就系你，
结果他就用这个说谎的意气来查，
结果用这个说谎的语气来到去查，
就打我，
就打，
警察就逼供，
警察就逼供，
结果越来越苦的时候，
结果越来越苦的时候，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就投降了，
我就投降了，
不是我拿的，
是我领的，
以后就被抓进去了，
以后被捉进去，
几月几日，
然后几月几日，喺度上庭，
我偷的东西很贵，
因为我偷嘅嘢好贵。
后来判以后，
后来判咗之后，
以后就决定把我关进监牢三个月，
决定将我拉去坐监三个月。
后来报纸登出来，
后来报纸登出嚟，
报纸登出来以后，
报纸登我出嚟之后呢，
太太吓了一跳，我的丈夫原来是偷东西的人。
我太太吓咗跳，原来我嘅老公系偷嘢嘅人。
他就决定了这个。要跟我离婚，
所以他决定就要同我离婚。
他的爸妈知道了，
后来他爸爸妈妈知道了，
这个很害羞的事情，
这个真是很羞耻的事，
整个家的名誉不好了，
整个家的名誉不好了，
结果他的爸爸妈妈就自杀，
结果他爸爸妈妈就自杀。
你去想，越想越多，越想越
多，那就越想越多，越想越多，
原来结局那么可怕，
原来结局那么可怕，
算了算了，不偷算了，
算了，不要偷了，
所以还没有偷以前呢，
所以未偷之前
你要有想象力，
你要有想象力，
想到结局如何，
想到去结局那里，
这是 John Dewey 的金科玉律，
这个杜威的金科玉律。
孔子的金科玉律呢，
那么孔子的金科玉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这样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耶稣的金科玉律呢？
耶稣的金科玉律呢？
要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
那么这是世界上十种宗教文化最重要的金科玉律。我今天提出了几种来告诉你。
这个在全世界的宗教文化最重要的金科玉律，今天提了几个？
十个，
我提了几个出来。
好，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告诉你先。
保罗在这里讲什么？
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
你读圣经好像读不出什么。
你读圣经好像读不出什么。
我在这里看到了保罗伦理学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
但看见保罗伦理学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基础。
什么基础啊？
什么基础呢？
等一下我告诉你。
一阵间话俾你知。
但我先讲一件事。
但我先讲一件事。
有一次我们在归正学院。
有一次我们在归正学院。
我们教一个基督教伦理学。
我们搞一个基督教伦理学。
我就请了一个耶鲁大学的伦理学博士来教书。
我请一个耶鲁大学伦理学的博士来教书。
那我请陈牧师跟他联络。
我请陈佐仁牧师同佢联络。
后来跟他联络的时候，
后来同佢联络嘅时候，
发现他的伦理学已经离开基督教的原理。
后来发现佢嘅伦理学离开咗基督教嘅原理，
所以就打电话问我。
所以打电话问我，
他的看法是这样，
佢嘅睇法系咁样。
你要不要请他？
你要唔要请佢？
我就说，
我就话，
你再解释他怎么看法？
你再解释佢点样睇法？
后来我们在电话里面讨论了几次以后。
和你电话讨论了几次之后，
我就告诉他我不请。
我就告诉他我不请。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有一件事他不接受。
因为有一件事他不接受。
请你注意这件事。
请你注意这件事是什么？
上帝的道德属性。
上帝的道德属性
是基督教伦理最基要的基础。
是基督教伦理最基要的基础。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上帝的道德属性。
上帝的道德属性。
基督教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是基督教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谈到爱。
我们讲到爱。
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
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
我们谈到圣洁。
我们提到圣洁。
上帝是至圣之主。
因为上帝是至圣之主。
我们谈到良善。
我们提到良善。
耶稣说除了上帝以外没有良善。
耶稣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良善。
我们谈到慈爱。
我们提到慈爱。
怜悯。
怜悯。
这些的道德。
这些的道德。
真正的基督是神的本性。
真正的基础是神的本性。
上帝的道德的性质。
是上帝道德的性质。
他说我不接受这个。
他说我不接受这个。
他是基督徒的博士。
虽然他是基督徒的博士。
已经偏离基督教的道理。
已经偏离基督教的道理。
那我就不接受。
那我就不接受。
你们赞成我吗？
你们赞成我吗？
赞成我吗？
赞成吗？
我一个同工啊。
我一个同工。
他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大学里面读伦理学。
他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大学里面读伦理学。
他拿了Master 以后，
他攞咗硕士之后，
回到教会来，
翻咗嚟教会。
我说你的教授好不好？
我问佢哋嘅教授好唔好啊？
我们的教授没有话讲。
哇，我哋嘅教授真系冇话可说。
世界公认，
世界公认。
那么他教你伦理学，
咁佢教你伦理学。
我问你说，
我问佢，
他们自己的伦理好不好？
佢哋自己嘅伦理又好唔好咧？
他说这个就是问题。
呢个就系问题啦。
我说这个就是问题。
我呢个就系问题。咁你讲乜嘢咧？
他们好不好？
佢哋好唔好？
哇，他们教书好得不得了。
哇，佢哋教书好到不得了。
他们自己伦理好不好？
咁我哋自己伦理好唔好？
我老实讲，查牧师。
我老实讲，查牧师。
他们伦理不大好。
佢哋伦理唔系几好。
他教学很好，自己伦理不大好。
教学好好，但系自己伦理唔系几好。
那请你告诉我，他伦理不大好在哪里？
咁我请你话俾我知，佢伦理唔系几好喺边度咧？
我四个伦理学的博士，三个离婚，因为爱上课堂里面很年轻的女孩子，就把妻子丢掉，跟年轻的女学生结婚。
我四个伦理学嘅教授里边有三个，因为爱上学生就抛弃妻子，同比较年轻嘅学生结婚。
那我要不要承认他领受的学位啊？
咁我咪承认佢所领受嘅学位？
要不要啊？
要唔要？
不要啊！
唔要，
花了多少钱拿到学位丢掉？
攞咗几多钱攞咗学位，将佢抌咗啊？唔通？
我就对他说，
我就对佢讲。
耶稣说，
耶稣话，
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
坐在摩西的位置上，
坐在摩西嘅位置上，
他教训你，你都要听，不要效法他的行为。
佢教训你都要听，但系唔好效法佢嘅行为。
这些教授，
呢一啲嘅教授，
会教授的，会教书的野兽，叫做教授。
呢啲会教书嘅野兽叫教授。
看见。这个课堂的女孩子很漂亮，
睇见课堂嘅女仔好漂亮，
用各样的理由把妻子丢掉，
用各样嘅理由将太太丢弃，
再结婚，
再结婚，
又告诉人我们做人要怎么样的伦理，
又话俾人做人要咩伦理，唔使教啦。
如果我在场，我是学生，我打他一巴掌，我被开除算了。
如果我系学生嘅，我在场，我打佢一巴就走就算啦。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嘅弟兄姊妹，
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讲出一件很重要的事吗？
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伦理的基础，
伦理的基础
是照着上帝的恩召而建立起来，
是照着上帝的恩召而建立起来。
从来没有一派的文化，一种的宗教，任何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可以比这一句话。
从来没有一个文化、宗教、哲学可以比这句说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讲圣经，我
讲圣经，讲到
差不多五十年，
差不多五十年，
每一次我再讲。
我一次我再讲，
更羞愧，
我更羞愧，
因为还有这么多我从前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有这么多我从前还不知道的事情。
每次我再讲，
每次我再讲，
更荣耀赞美上帝，
我要更荣耀咁样赞美上帝。原
来还有这么伟大的东西在，
因为原来仲有咁伟大嘅嘢喺入边。
你们今天听了这一句话，
你哋今日听咗呢一句说话，
我不是从书里看来告诉你，
我咪从书里边睇出嚟话俾你知，
我自己深深觉悟它的宝贵，告诉你。
系我自己深深觉悟佢嘅宝贵，然后话俾你哋知。
你去买更多的解经书吧，
上嚟买更多嘅解经书吧。
因为你们在这里听见的，
因为你哋喺呢一度听见
解经书里面所讲的，
同解经书所讲嘅
许多事是非常协调的，
好多事是非常的协调，
热度跟分量常常是不一样，
但角度和分量经常是不一样。
有很多的解经书，
有很多的解经书，
名词的破析，
将名词的破析，
文化的介绍，
文化的介绍，
时代背景的了解，
时代背景的了解，
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那个独特性，
但是那个独特性，
信息，
信息，
动力，
那个动力，
我们应当受的造就，
我们应该受的铸造，
带出来的能量，
所带出来的能量，
常常是缺乏的，
经常是缺乏，
我感谢上帝，
我感谢上帝。
保罗讲了一句没有人曾经讲过的话语，
保罗讲了一句没人曾经讲过的说话，
基督徒的伦理，
基督徒的伦理，
神给我们的恩召，
从神给我们的恩召，
要平衡，
要平衡。
换一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上帝爱你，
上帝爱你，
上帝拣选你，
上帝拣选你，
上帝拯救你，
上帝拯救你，
上帝呼召你，
上帝呼召你，
这你不配的。
这个原本是你不配的，
所以这叫做恩典，
所以这个叫做恩典。
既然这个恩典临到你，
既然这个恩典临到你，
你的行为配不配跟你的恩典平衡起来？
你的行为会不会同你的恩典平衡起来？
你今天所做的事，
你今天所做的事，
跟神呼召你要你做出来的，是不是平衡的？
同神呼召你要你做的事，是不是平衡？
哦，这种伦理啊，
这一种伦理，
伦理学家没有办法想出来。
是伦理学家没法子想出来。
上帝恩召你，
上帝恩召你，
一定有上帝为你定的目的，
一定有上帝为你所定的目的。
上帝怜悯你，
上帝怜悯你，
一定在你身上有他的一个盼望，
一定在你身上有他的盼望。
蒙恩之后，
所以当你蒙恩之后，
要你得救赎之后，
要你得救赎之后，
你要行什么？
你要行乜嘢？
你记得？
你要记得。
第二章第十节。
二章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在基督入边作成的，
要我们行，
要我哋行
什么善事？
乜嘢善事？
他为我们预备行的善事，
他为我哋预备行嘅善事。
上帝绝对不会拯救你，放你乱来。
上帝绝对唔会拯救你，由得你乱来。
上帝不会恩召你，让你自由的。
上帝唔会恩召你。要你自由的，
有给你定了标准，
他要给你定了标准，
为你预备了计划，
他为你预备了计划，
他对你有所要求，
他对你有所要求。
你说什么要求？
你说什么要求呢？
多给谁向谁多要，
多给谁向谁多要，
少给谁向谁少取，
少给谁向谁少取。
主啊，为什么你选唐崇荣做传道人？
主啊，为什么你选唐崇荣做传道？
主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的恩赐？
主啊，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多的恩赐？
上帝说，我给你恩赐让你浪费吗？
上帝，我给你恩赐给你浪费吗？
给你恩赐让你骄傲吗？
我给你恩赐给你骄傲吗？
给你恩赐让你在众人面前轻看其他的圣徒吗？
我给你恩赐给你众人面前轻看其他的信徒吗？
你不要弄错，
你不要搞错。
我给你恩赐，
我给你恩赐，
我要向你追回，
我要向你追回。
我给你恩赐，
我给你恩赐，
我要向你要求回来，
我要向你要求回来。
你比别人更多得到，
你比其他人更多得到，
你就要比别人做得更重的工作，
你就要比其他人做更重的工作。
你比别人蒙更多的怜悯，
你比其他人蒙更多的怜悯，
你就要尽比别人更重的责任，
你就比其他人尽更重的责任。
我们这么讲，主啊，这些话我都听见了。
我们说主啊，这些话我都听见了。
主啊，我也用这些话对我的心讲了。
主啊，我都用这个说话对我心讲。
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
你要赞美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诗篇这些话语，
诗篇这些说话
是很令人毛骨悚然的，
是很令人毛骨悚然。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讲这句话的好像什么呢？
因为讲这个说话好像什么呢？
你好像你把你的心从胸里面把它拔出来，放在你的手中对他讲话，
好似将我心从你胸口度拎出嚟，然后就喺你面前对住佢讲嘢一样。
我的心啊，
我嘅心啊，
你不可忘记，
你唔可以忘记。
为你施行一切的恩惠，
佢为你施行一切嘅恩惠。
你能对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心这样严肃的讲话，你才不会做个负心的人。
你能对自己。对自己的心讲咁严肃嘅说话，你先唔会做一个负心人。
我相信上帝最不喜欢的基督徒，就是忘恩负义的基督徒。
相信上帝最唔中意嘅基督徒，就系嗰啲忘恩负义嘅基督徒。
耶稣说：
耶稣话，
蒙受医治、大马蜂接近的人，不是十个人吗？
蒙受医治大麻风得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
为什么除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其他的人到哪里去？
为什么除了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恩，其他人去了哪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徒的伦理，
基督徒的伦理，
基督徒伦理学的基础，
基督徒伦理学的基础
是什么？
是什么？
神的恩召，
是神的恩召，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恩赐，
神的恩赐，
多给谁向谁多要，
多给谁向谁多要，
少给谁向谁少取，
少给谁向谁少取。
这个蒙受很多的恩典而懒惰为主工作的人一定要受审判，
一个蒙受神好多恩典但懒惰为主作工的人一定要受审判。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他们就以为蒙恩是应该的，
因为蒙恩应该的，
祷告我信你就把恩典给我，给我以后我忘记，
他祷告你就给恩典给我，然后得到之后就忘记。
前不久我讲一篇道，
没多久之前我讲一篇道，
我说如果上帝正在打那个人给他钉一枪的时候，你医好他，你是上帝的敌人。
我上帝如果要打这个人给他得病的时候，
上帝鞭打一个人，
我上帝要鞭打这个人要他得病的时候，你在他祷告要医好他，你是得罪上帝。
你以为你医好他显出上帝的能力，
你为医好他显出上帝的能力，
他病好了他就再去犯罪，
他病好就再去犯罪，
你的医病变成做上帝抵挡上帝的工作，
所以你的医治变成抵挡上帝的工作。
上帝责备一个人的时候，
上帝责备一个人的时候，
你故意为有基督的爱心多多安慰他，你是属于上帝的仇敌，
你故意用以为基督徒很多的爱心去安慰他，
这种信息啊，
这种信息呢，
是人很讨厌听的，
是人很讨厌听的。
但你所讨厌的东西，可能就是你最需要的东西。
但你所讨厌的，可能就是你最需要的。
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对你说，
今晚我奉主的名对你讲，
蒙恩了没有？
你蒙恩了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你得救了没有？
你得救了没有？
你的罪赦免了没有？
你的罪得赦免没有？
上帝的恩赐在你身上没有？
上帝的恩赐在你身上没有？
你的生意顺利？
你的生意顺利？
你得的钱财？
你得的钱财？
你得的健康？
你得的健康？
你得的平安？
你得的平安？
你得的利益？
你得的利益？
你得到的儿女？
你得到的儿女？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是我们不配得的，
是我们不配得的。
上帝把这些恩典给你做什么？
上帝将这恩典给你做什么？
因为我比别人更好，
因为我比其他人更好，
表示上帝特别爱我，
表示上帝特别爱我，
我比你们高一等，
我比你们高一等，
那你就中了诡计，
那你中了诡计，
因为上帝多给你，要你多交账，
因为上帝多给给你，是要你多交账，
那么你得到恩典多少？
那你得到恩典有几多？
你就应该行出多少？
你就应该行出几多？
你得到恩典多丰富？
你这个恩典几咁丰富？
你更多的行为上显出你丰富的果子，
你个更多行为上显出你丰富的果子，
这就是这一节的意思。
你个就系呢一节嘅意思。
我奉主的名，
我奉主嘅名，
为主被囚的，
为主被囚嘅，
为基督的缘故坐监牢。
为基督的缘故坐监牢，
遍体鳞伤，
遍体鳞伤，
受尽痛苦，
受尽痛苦。
现在在监牢写信给你，
而家喺监牢写信俾你。
以弗所的信徒啊，
以弗所嘅信徒啊，
我劝你，
我劝你，
你蒙什么恩？
你蒙乜嘢恩？
你只要行什么事，
你就要行乜嘢事？
蒙多少恩？
你蒙几多恩？
你就这样多行出来，
你就咁样多行出嚟。
保罗凭什么资格劝呢？
保罗凭咩资格劝呢？
因为他真的行出来，
因为真系行咗出嚟，
完全遵行恩召，
完全遵行恩召，
到必要的时候为遵行恩召、遵行上帝的旨意，坐监牢受死，他也甘愿。
到边嘅时候，为主嘅恩召坐监，佢都在所不惜。
所以他有权柄劝教会。
所以他有权柄劝教会，
他有能力来感动教会，
他有能力来感动教会。
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监牢里，
因为他讲这个说话的时候的确在监狱里面，
他被鞭打的痛苦在他身上，
他被鞭打的痛苦在他身上，
身上受的伤害还在那里，
身上所受的伤害仍然在那里。
提起笔来写，
然后提起笔来写，
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我这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
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要以蒙召的恩相称。
基督的行为，
基督的行为，
建立在恩召的了解，
是建立在恩召的了解，
恩召的追讨，
恩召的追讨，
恩召带来的责任上面，
恩召带来的责任上面，
这样，
咁样，
有一天我们建筑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建筑的时候，
我说主啊，感谢你，
我说主啊，我感谢你，
对我的恩，
你对我的恩，
你给我的招，
你给我的招，
你要我做到的，
你要我做到，
我都做出来，
我都做了出来。
保罗说什么呢？
所以保罗讲乜嘢呢？
我要得到那从上头召我来的所给我的奖赏。
我要得到上头召我来所以得到的奖赏。
这些话，
你这个话
不是故弄虚玄随意写文章的，
唔系故弄玄虚随便写文章嘅，
每一句跟这句扣扣相连嘅，
因为一句同另外一句之间扣扣相连，
有机的关联，
系有机嘅关联，
这样完整，
咁完整，
是这样周详，
系咁周详，
是这样贯彻始终，
系咁贯彻始终。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我哋，
每个礼拜这样听，
每个礼拜咁样听，
这样查经，
咁样查经，
叫我们心里、我们思想、我们灵性里面。就建立一个完美的架构，
咁样我哋思想、我哋心灵、我哋灵性建立一个完美嘅架构，
使我们的知识、
令我哋嘅知识、
我们的信仰、
我哋嘅信仰、
我们的见证、
我哋嘅见证，
我们所听得到、
我所听得到，
我们的行为、
我哋嘅行为
完整建立起来，
系完整咁样建立起嚟，
平衡的，
系平衡的。
阿门，
阿门。
愿主赐福给我们，
愿主赐福俾我哋。
我今天读了三节，结果只能讲一节。
今日读咗三节，结果讲得一节。
但我知道我没有浪费时间。
但我知道冇浪费时间。
我很清楚把这一节的经义讲出来。
我已经清楚将呢节嘅经义讲咗出嚟。